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平安。
哎，我们今天又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哎，这幅画是一个火盆。当我们看到一堆的柴在燃烧，我们也想起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谚语，你会想起什么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那还有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谚语和成语？啊，大声一些。
烈火炼真金。
烈火炼真金啊！我们要被熬炼了啊！我们黑人姐是有感而发了啊，可能是啊，也许是比较自然。还有没有其他的呢？薪火相续。所以我们一个日常生活一个小场景，就是我们想起火焰是我们生活我们能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资源，有火，火能传下去，我们才有温暖，我们才能够持续的生存。那作为一个人一个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些事呢？根据这个火来说，火要旺，火要旺的久，火要旺就是火，众人拾火拾柴火焰高，我们都要来拾柴，我们都要来参与教会服事。火要久，那我们就要子孙满堂，代代相续，就要生养众多。怎么生养众多呢？要去传福音。这好像是作为我们普通人应该这样子，我们要生养孩子，要把孩子培养得很优秀，好让我们家的名声能传下去。主耶稣他要不要你？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还有完全的能力，大有神迹。他需要不需要把他的事业传扬下去呢？他要不要众人拾火拾柴火焰高帮他呢？主耶稣需要不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不需要。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一段话语，到底耶稣需要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当然我们先看耶稣他是怎么服侍的。我先，如果大家能看到一起来读，就是刚才那一段经文的马太福音9:35-38，我们再慢读一下，体会一下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说的。此时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根据大使命啊，也是可是说这段话不仅仅对那时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信主受洗的儿女说话。我们来听耶稣怎么对我们说话。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我们一起来读，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重病。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我们大声说，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更加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对我们说了什么话？对门徒说的，我们再读一遍，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要求我们，邀请我们，我们是邀请我们，主耶稣邀请我们说，庄稼太多了，庄稼都熟了。约翰福音说，耶稣说满地庄稼都发白了，现在需要人去收割，而且工人很少，收割的工人很少，怎么办？ 你们要呼求神，你们祷告神，求神差派工人去打，去收割庄稼。难道主耶稣做事不努力吗？这里开始怎么说？耶稣在加利利各地走遍各城各乡，在加利利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耶稣都走了，服事可谓殷勤，非常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说上帝是全能的，坐在天上不动吗？你看耶稣没有说坐在教堂里说你们来吧，用我的神迹启示呼召你来，耶稣是出去走遍踏遍各城各乡，在各城各乡的会堂，犹太的会堂，在你教训人传道，就像我们这样，在那时候讲台可能不太高，大家站在中间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呢宣讲天讲道，就全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我们中文看起来有点麻木，你要英文对照，医治每样的病。耶稣在会堂里传神的话语，传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什么是福音？耶稣在传福音，到处传福音很劳苦。什么是福音呢？弟兄姐妹们， Good news， 很简单啊。什么是好消息？因为他说庄稼多工人少，我们都是神向我们说话了，要叫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去传什么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很好的消息。关于什么方面的好消息？关于所有人的好消息。那好消息的中心是什么？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要找个主人干嘛呢？我岳母在国内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小官员，我们给他传福音，他有个很难处，他说已经受了党国一辈的管教，说我退休了还让我信主，还要被管，还有个主人，他就那耶稣这个主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我们传耶稣是主，这个主跟我们什么关系？这个是好主人，好主人说要赦免我们的罪，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一切不能解决的。就像我们刚才丽人弟兄祷告分享很好，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没法完全解决，我们自身没法得到完全的平安，那怎么办？我们要作为我们信徒，我们还要继续听神的好消息。那作为没有信主的人，那当然一定要听到这个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自然是这么好的消息，这么多人来听，这中间就有一些人要跟耶稣要抬杠的，说哎呀，我身体痛苦，有重大疾病，我的孩子被鬼附了好多年，你不是传好消息，传你就是救主吗？你怎么办？所以主耶稣里口头上在说，讲完道以后一堆人就找他挑战了，说你讲话带大有能力，觉得好像很有权柄的人。后来你要读马可福音就很明显，一堆的人就来找耶稣，耶稣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就是为他们医治祷告，病被治了，鬼附的被赶走了，有精神疾病的锁链捆绑的人，格拉森人得着好了。所以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做神的工人的啊，他是完全的神，他很有能力身份，他很辛劳。他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讲道理，说我是谁，但另一方面说，仅仅说我是谁是不够的，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要做出一些事情让你看一看。所以神迹启示证明什么？证明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是有权柄，是有能力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心里得平安。 身体都医治。当然我们说大多数人此时不完全是疾病的问题，还有很多的生活难处。福音就是说，耶稣的福音就是说，他能够解决我们都不能解决的难处。耶稣神的儿子如此服侍，如此辛劳，如此有能力和权柄，他的问题能解决吗？耶稣如果做我们教会的会堂的牧师，他一个人足够吗？耶稣如果到我们老卫区教会了，他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耶稣在那时候，在他服侍过程中，他就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因为耶稣说话太有能力，做事大有能力，一批一批的人蜂拥到那个教会来了，成群的人，是那个很多很多的人 ，the crowds 非常多的人来找他解决，因为他们呢困苦流离，但是做中文翻译的不太好，你要看英文看原文就很清楚，困苦流离什么的，这些人来呀，困苦，就是他们来有很多的苦恼忧愁，他们精神很不爽，想法非常的多，大脑有点混乱，流离呢就是英文就很清楚，有点无助，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此时这些到会堂来的人，按照我们现在说就是基督徒，就是我们在相当于我们在座的，可是他们对真神认识呢，认识有些不清楚，觉得好像我没有看到神。我们刚才在成人主日学，有的弟兄姐妹说，好像我没有看到神。我对真神的认识有些疑问，我生活还有很多的难处，极大的难处。哎呀，耶稣看到，要这个牧师我们牧养的不好啊，他都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可以说我主弟兄牧养的不好，真理没讲清楚，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耶稣看了以后，耶稣怎么样？耶稣就很怜悯他们，很可怜他们，动了怜悯的心肠，说这些人啊，像流丧的羊，像散在街上的散羊，没有牧人，好像没有牧师，有牧师相当于没牧师，这就是当时的会堂的光景。今天我们的很多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好像有牧师，但是问题也是重重，是不是？可能我们教会在某种状况，我们可能也有这种接近的情况。所以说耶稣他不仅仅有很好的服侍，他在服侍时为什么那么殷勤，到处奔波呢？每一个病他都要治，每一个会堂都要去看一下，因为看大家太苦。所以服侍的难关键是什么？不完全是勤劳，关键你有个心灵火热，为你所看到的你动了怜悯的心，你说我不能不去传，我不传我觉得那些人太可怜了，我觉得有祸了。所以传福音的关键，从耶稣来说呢，不完全是勤劳，勤劳背后呢有一个爱人的心，有一个心里的火热。我们现在的广告词就是说，心动才能行动，我们先要被神的话触动。那怎么才能被触动呢？我们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被触动呢？我们在信主以后，在什么时候最容易传福音啊？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人喜欢传福音？我们在什么时段容易传福音？我问一下弟兄姐妹，在我们初信的时候喜欢传福音，还是我们信主日久的以后更喜欢传福音呢？长林弟兄，你说。
初信。
为什么？我也是，我也觉得很多人也跟我这么说的。为什么？当然不完全是，但在这个倾向比较明显。人信主以后真正能被神呼召，他一定被神有感动，神感动过他，他那些问题一定被解决过，被调化解过，病得过医治，甚至在某个异象中见到了主耶稣，他得自由得释放， 那我身上背了100斤的重担，我这个担子拿掉了，那我当然就比较轻松，用着手到处说，哎呀，我现在轻松放松了。啊，我是怎么放松的？告诉你们，特别我们身边众多的亲戚朋友，甚至看到那些人背着重担走的人，忍不住上去说，我是怎么得自由的，我是怎么轻松的，他自然而然的，是不是？我在错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是2006年信主，那几年我有很深的精神那个忧郁，工作都不太能做，但是信主以后神奇把我挪去了，当然也在2-3年的时间内，啊，所以我那时候呢突然精神就很放松，很放松的，有很多的时候呢还不是我去传，别人来找我，坐在那里吃饭，别人看到了，哎，朱老师你跟以前不一样了，进来有什么好事？我说我想了半天，我说我的博士论文还没写好，好像没有什么好事，我最后说也没有什么，这是我进来信上帝了，心情好很多，就是这样的。当然我有很多的疾病也被医治了，我也跟一些生病的朋友分享，他们也能信主了。在我信主的头2年，我特别喜欢传福音，带了很多人信，后来好像我都基本上，我在这里也惭愧啊，没有达到我那时候在传福音方面的果效。当然我说可能也有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在这个方面作用。但是一个人要真想被神服侍别人，我们从耶稣基督和我们的经历看到，一个心里火热，一个人心能被经历起来，他首先呢，他要被神服侍过，只有被神服侍过，你才讲得有根有据，不是那么伪，不是那个是劝完全讲大道理，出于情感，出于我自己的经历。我们讲很多的话，别人不完全的赞同，坦率的说啊，特别在这个时代。但是说我是这么做的，那我们是朋友，他不能否定我身上这个经历。所以服侍需要有经历，需要有怜悯心。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服侍你？主耶稣在这里说，庄稼太多，做工的人太少。不仅仅没有信主的人需要神的服侍，我们的很多的信徒基督徒仍然需要神的服侍，是神呼召我们都要起来，让我们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就是主耶稣呼召大家来服侍的目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说了啊，我也知道基督徒要服侍，我听多了，听惯了，听烦了，因为我也想服侍，没有培训，缺乏培训，能力不够。当然我们后面会提到要需要一些培训，但是最主要的是不是要培训你？是要培训吗？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啊。我是2006年信主，然后2007年就一个查经小组，大概在那个小组里各种各样的人，很多的困苦。中间有一个弟兄，大概在2010年前后，我只是对信主4年左右，他就跟我讲一个事情，他说一个很关心他的老人家。他很有难处，也是肾不好，很关心他。他邻居，他说这个老人家有一个情况呢，他睡在那里啊，床头间坐一个女士，坐在他床前，好多年了。他那时候忽然想起来说，告诉我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当时我们那个教会里是人数太多，牧师也忙不过来，好像很多人也不太懂。我说怎么办呢？好像找人也不容易，那我们自己呢？那自己去吧。我就跟他去了。他是讲闽南话的老人家，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他就给我做翻译。那我们就说你信主耶稣，罪得赦免，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你，那个鬼就会离开。 但当时很奇妙，我就去跟他简单的谈，而且在谈的过程中呢，你坐在那里呢，忽然神给你有很深的感动。为什么？你坐在那里，你自己都觉得有点坐卧不安。哎呀，我说你这个地方真的很有问题啊！你好，要求上帝帮助你。老人他也很奇妙，也很紧张，说：“那我就绝志吧。”然后就跟我们绝志了，信主了。后来我就劝他要来教会，他说我听不懂，他又不来。那我问他，你那个后来那个鬼有没有再到坐在你床前？他没有了。这就是我初次服侍的经历，没有什么经验。在这里，后来我还服侍了好多个，当然有的情况蛮复杂的。当然我，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服侍过程中，觉得好像缺乏经验、能力，但圣经其实给我们一个教导。这里有耶稣说了一句话，他当他叫十二个门徒，也就是使徒来的时候，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疾病，叫他们去传福音，医治病赶鬼，并且说你们白白的得来，白白的守据。我们现在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徒有没有神赐给我们使徒的权柄呢？治病，特别是传福音，在某种程度上治病赶鬼呢？什么叫使徒呢？使徒就是就相当于美国驻假如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大使，中国政府特命全权代表。耶稣的使徒就是耶稣的代表。当然他那个十二个使徒很特别的，那我们圣经有没有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代表，神在这个世界的代表，神有权柄给我们，给我们能力？有哦，在圣经说了，你们是君尊的祭祀，神国度的子民，我们是神在世上的代表。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权柄能力传当传的福音。如果你特别有感动，你为他祷告祝福并得医治。当然我们说病得医治，他也有一些特别的情况，至少我们让他灵力得安慰，灵力得安慰。当时当时这些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是十二个使徒以后，后面派了七十个人传福音。这些人传了福音回来说，说因你的名鬼就服了你。耶稣告诉他们在十章十九节怎么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筹集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有得着一切的能力。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更说，他说我去以后我给你们圣灵，你们可以在世上做甚至比我做还能力还大的事情出来，还大的事情。所以主耶稣给我们权柄和能力，让我们做他托付的是传福音，困苦的人我们去安慰，给他们解决。甚至在我们抽信主的时候，就有这些常有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抽信主两年，不少人就是其实也是神怜悯了，很神奇的，我们带他信主，经历过很神的神奇医治。甚至有的人被绑架，绑架四十天，我那个外甥从安徽绑架到重庆，最后被释放。很多的神迹其实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常常觉得我们能力不够，为什么呢？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能力呢？是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给了我们支票，可是我们这个支票常常取不出钱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做工的方法方式不是特别的多。在马太福音说了，这段子经文非常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知道。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段话读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一个什么提醒？弟兄姐妹们，一个什么提醒？首先，神继续，耶稣在这里继续讲，给我们权柄。我们把一个人释放了，带他信主了，他真的从出了魔鬼的大牢。我们甚至讲些咒诅的话，他就陷在捆绑之中，甚至下地狱了。我们的话语带着通天的能力，我们很难想象。但是他这里也，耶稣也有个提醒。怎么能成全呢？两三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耶稣叫我们服侍的时候，不太希望我们一个人去服侍。我们提醒弟兄姐妹们，服侍的时候最好两三个人，特别情况神有怜悯。在我的服侍过程中，特别一并赶鬼，一个人去你会体会到极大的软弱，被攻击，容易被攻击。一个是做见证，另一个神喜欢我们一起同工。人最大的问题各行其事，神要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所以说服侍一定要有团队服侍，至少有两三个人一般情况下啊。所以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也是两个两个的出去。这个我给弟兄姐妹们再说一次，一般最好是两个人，不然我们会不但服侍的不好，会遭到一亏损。当然个别情况，一些特别情况，神也有特别的怜悯。特别在像我们中国迷信的人很多，像我们每一姐妹回国内，神又特别怜悯，但是他也一直叫我们众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还有一个情况是为什么呢？我们服侍的果效很差呢，不是一个组织的问题，服侍效果差最主要的问题。就这里有个故事，在马太福音讲，有一个癫痫的孩子经常抽风不能说话。那次十二个使徒医了很多病，就是这个孩子医治不好。当时耶稣刚刚从登山变相从山上那个山上下来，从一个高山上下来，一堆的人围住这些门使徒，这使徒没办法，很沮丧。耶稣回来，然后耶稣说了怎么回事。耶稣说，你们太小心了。耶稣在十七章二十节说，马太福音说，你们的信心小，若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别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我们常常不承认我们信心小，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祷告不够。其实这段经文现在一般认为后面那句若不进食祷告他就不出来了，不是原来经文的意思。就祷告，神也喜欢我们重复祷告，但是祷告的焦点呢，一定要有信心。所以服侍，个人服侍可以吗？个别情况也有例外。耶稣服侍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有，但是一般我们提倡两个服侍。服侍中最关键的一方面是团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的信心。什么叫信心？是我感觉我很好吗？我们怎么有信心？我们上次讲了啊，做刚强壮胆的属灵人怎么得着信心？怎么得着？弟兄姐妹，怎么得着信心？一个明白神的话语，另一个持续祷告。当我们碰到一个极大的难处，像主耶稣一样，感觉他们像流离失所的羊，动了恻隐的心，在这个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怎么办？我们只好向神祷告。首先有怜悯的心，那时候向神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你是说，神啊我不能，那怎么办？你能。苏子说，没有信心就祷告神。江简也讨论，传福音就是讲神的好消息， 祷告也是讲神的好消息，祷告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上帝，完全的能力，完全的怜悯，愿你动怜悯的手医治我看到的这困苦的姐妹弟兄或者一个慕道友。当你把这个祷告的对象交给神，当你看想祷告的时候想到圣经中说的神的大能，耶稣完全的救赎，你这样越祷告的时候就越有力量，你信心就起来了。信心不是我们的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祷告，祷告的焦点是说话，说话不仅仅是我说话，是神的话语在我心中说话，让我看到神大时候他的话就活出来了。神向我宣告，我听到你的呼求，我已经应允了你，今天我也听到你要求，你按照我的原要求，你给了我，你拿着我的支票，主耶稣的支票，你要求支一万刀，我听到了，我圣灵带着我的手来签字，签上主耶稣的名字，我们写上一万刀，这个就成就了。所以我们服事需要有爱心，更需要有信心，信心在于祷告，在于明白神的话语，这样我们才有才能力，才能支取神的恩典。当然有的弟兄姐妹说了，这些我都知道，我都做了，我还是有情况。这说明我们不仅仅要有爱心，不仅仅要有信心，还有呢，有个能力还是不够，道理很懂，还是属灵的婴儿小孩，还需要成长，所以说还需要持续造就。所以耶稣在拣选门徒，我们在想象耶稣选十二个门徒的，你读读四个福音书啊，和使徒行传，耶稣让门徒来服侍，他是不是一步到位呢？也不是。所以有很多的事我们做不了，也蛮正常的。你看耶稣怎么带领门徒的啊？耶稣在拣选十二个门徒，他怎么教导吩咐他们的？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并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又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首先是要他这些十二个门徒呢常和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干嘛？先不是出去服侍，先到耶稣面前学习，看耶稣怎么服侍人的，看耶稣来服侍他们。耶稣来服侍彼得的妈妈，哦，岳母发高烧，手一扶他就好了。耶稣服侍这些门徒多久？你先读四个福音书，此时耶稣在受洗以后，那两个门有四个门徒就跟住他了，彼得他的弟弟安德烈和那个使徒雅各约翰就跟他，跟着他回去也跟耶稣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去打鱼，打断鱼耶稣又呼召了来跟我走，就跟了，跟了一段时间呢又回去打鱼，然后在有一次打鱼的时候呢，彼得打完鱼了没有得着，请耶稣在海边讲道，讲完道耶稣说你到那边去打鱼吧，耶稣那个彼得说现在夜深，这个深水的地方怎么有鱼呢？一打了很多的鱼，这四个门徒跳下水去把网拉上来，后来这个四个人从此就放下了渔夫的职业跟耶稣走了，先跟耶稣又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是到最后的晚餐，耶稣上十字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犹大卖主，除了使徒约翰在站在十字架前，其他没有的。耶稣复活了，他们也见过，见过以后，他们有没有火热服侍呢？也没有。彼得带了六个兄弟在加利利海边打鱼去了，耶稣再次向他显现。后来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你们要是然后就可以做工。到五旬节，他们受了圣灵以后，这十一个门徒才正规出山了，被圣灵带领，服事中充满了神迹启示。我们的教会从此建立，基督教的信仰就传承了下来。 所以我们服事中被神呼有没有呼召，我们要考察一下有没有爱人的心。服事中能力的缺乏，我们要想一想，是我们缺乏祷告吗？缺乏信心吗？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中间我们有关键是有没有爱人的心，有没有求神帮助我们成长的心。那有些弟兄姐妹就说了，你讲得很好，我也想很有能力，但是我这个人啊，抱歉啊，文化程度很差。有的人说我这个人脾气很犟，有的人说呢，我爱谈天下大事，就很容易跟别人争吵起来。因为有的中国人喜欢谈政治，但是我们在政治上呢常常观点不一样，哈，我们华人在很多问题上不一样。这能不能拦阻我们的服侍呢？拦阻我们成长呢？我们看耶稣选的十二个使徒很有意思啊。十二个使徒的代表是西门彼得，然后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两个是一组服侍的，然后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然后腓力和巴多罗买，在约翰福音叫拉单叶，他们两个一组。一般认为是这样的，多马和顺利马太，马太有的叫利位，在有的福音叫利位，是一组的。还有亚拉奥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达泰在有的福音叫雅各的儿子犹太，他们是兄弟还是父子，他有些经文有些不一样啊。还有奋锐党的西门和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你看这十二个人怎么不一样，你知道吗？西门彼得你看是很爽快的人，很多人喜欢跟他交流，他高朋满座，性格爽快。他的弟弟安德烈，你看圣经基本上他是不说话的，他喜欢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就是他也不太会交友。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这兄弟俩。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雅各的兄弟约翰，这兄弟两个呢，耶稣给他起名叫什么？雷子，脾气火爆，一言不合说我们就传福音，不信主耶稣啊，你让火降到这个村庄吧，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他能服侍吗？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绝对比他们这俩兄弟脾气好了，我深信啊。还有腓力和巴多罗买，这估计都是也是渔夫，而且巴多罗买还蛮清高的，他说这个主耶稣是拉撒勒人，这个拉撒勒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人的，就是多言多舌的。多马，我们上次讲了，多马也是很有豪爽的侠气的，但这个人就是疑神疑鬼，叫不见棺材不掉泪，他没有亲眼看到他的不幸。你说这种人讲说话是一根筋的人，老是别人讲东他老是讲西的啊。耶稣就敲这种人。那顺利马太来，我们当时定州弟兄上次讲是游街，是当时的就是汉奸类了。哎，他们两个都弄到一起去了，这两个性格也不是太一样，而且当时犹太人看到耶稣跟马太在一起吃饭，那些人都议论纷纷。当然亚罗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这两个人的圣经基本上没有记载，当然大叫犹大，好像他叫雅各的儿子犹大，在约翰福音有所讲到，他对信仰也是有所怀疑。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有。最后两个人更稀奇，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就是这么现在说狂热的爱国分子。啊，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呢，他比较爱财，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呢。一点，这十二个人基本上是加利利人，按照中国的话就中国大西北的人，汉族个少数回民混杂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到顺利马太前面呢，七个人全是渔夫，文化程度都不高，而且有的人呢讲话很急。但是耶稣就选了这十二个人，而且这十二个人跟耶稣很有渊源关系啊。前面四兄弟，就前面这六个人都是伯塞大人，六个人是老乡。你要读圣经，你要读通俗的组织一下，很有意思的，是老乡。而且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呢，是耶稣的肉身妈妈玛利亚的妹妹萨罗米的儿子。 是他两个表兄弟，耶稣的表兄弟。所以耶稣只早就认识就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表兄弟啊。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跟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呢，他们是一起打鱼的，这四个人难兄难弟啊。那菲利、巴多罗买都是加利利的渔民，多马他们七个是渔民，很基本相识。税吏马太的也是加利利海边的一个税吏，所以这八个人基本上都很熟悉。所以耶稣很奇怪，卷圈的文化程度不高，跟他也是三亲六舅八大爷关系。你要读圣经你读通了你就看很奇怪，嗯，而且这些人的性格格局包性格很冲突，但耶稣就用，而且耶稣用他有人的因素，他好像又没有办法，只能选这些烂果子。但是耶稣这样选有没有神的带领？你怎么知道神的带领？有没有根据？你要读约翰福音，读路加福音你就知道，在耶稣在第六章嘛，路加福音我记得是第六章，耶稣在选十二门徒之前整夜祷告，祷告了一整夜，不是他随便决定的，虽然他很熟悉他们，不断的呼召他造就他们，但是真正作为耶稣的代表，未来教会的根基，他是有圣灵的感动的。是这出于人也出于神。耶稣举贤不避亲，但是有神的根据。你说这十二个使徒这么他是受了圣灵以后才有果效，在受圣灵之前这些人有没有果效呢？他们服侍有没有效果？因为你读约马可福音就发现，这些门徒经常不知道耶稣是谁，经常怀疑耶稣。其实你要看那个在路加福音，你读路加福音，读马可福音，你就发觉有一个很有名的神迹叫什么呢？就是在加利利海边的一个旷野，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天男丁的故事。五千男丁加上妇女孩子，大概一万五到两万人。你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吗？是耶稣动员来的。那耶稣怎么动员呢？耶稣就差遣十二个使徒到处传福音，传得很有名望。然后十二个使徒回来回报了，我们传了你的福音，奉了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传了福音，病得医治，鬼被赶走，正在回报中，满山遍野的人在找追他们了。耶稣本来想带十二个使徒找地方休息，这个卖主的加利人犹大我想在那时候也行过神迹的啊，来找耶稣的，然后耶稣才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也就是说耶稣在世上短短的三年半，我们三年半能做个什么事情出来？他做了千古奇功，一方面跟他是神的儿子有关，但是当时也做出很有效果的，固然跟他有权柄有大能有关，也跟他差派十二使徒，后来又差派七十个人去传福音，在犹太地、撒玛利亚，甚至在外邦的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加利利，在叙利亚都在传福音。在当时耶稣就是名声很大，所以我们说这我们耶稣都培养门徒来使用他们，而且对耶稣的事工很有帮助。那我们作为弟兄姐妹，作为教会的同工，不仅要自己做工，也要学习耶稣，也要培养门徒，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有完全恩典和能力的神，但是你仍然殷勤服侍，心里火热，你观望遍地都是困苦失丧的人，你叹息，你呼召我们说，庄稼很多但做工的人少，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主啊， 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深感自己软弱和不足，但是你说你已经赐权柄能力给我们了，你要我们两个两个去出去服侍，你也会不断的造就我们。主，我们就谢谢你，求你此时让你的众儿女就想起我们信主时候蒙了你何等的恩典，求你就赐给我们一个爱人灵魂的心，追求长进的心，来响应你的呼召，来服侍别人，把你的福音传给世上的人，把你的福音传给信仰不太清楚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主啊，要哥的庄稼实在是多，我们深感无能为力，求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每一个儿女，每一个你的孩子都被你带领逐渐的成长起来。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软弱，多少的不足，我们深信就像你拣选这个十二个各有情况的使徒一样，你也拣选我们，我们一定这信靠你，乐意跟随你，一定成为合你使用的器皿。愿主就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个感动的心，给我们一个乐意跟随的你，然后我们一起来服侍众人，把你的福音传开。主啊，在此还是特别恳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边的亲人朋友，看到我们牛郎墩周边有那么多的华人。主啊，没有信你的名活在困苦，活在忧伤，活在无能为力之中，甚至我们也活在无能为力之中，愿你就帮助我们，您给我们有大任，你也帮助我们，你也会荣耀你自己的名，愿你今天就荣耀你自己的名，坚立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